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分享主耶稣的第一件神迹，这件神迹是为我们所有人预备的，不管我们现在是单身、新婚还是结婚50年，我们都需要认识这件神迹，我们都需要从这件神迹看到更美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祈祷。主，我感谢你在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时候赐下真光，赐下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大牧者，你能够满足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你也可以使我们这平凡的人生变得更加的美好。我们人生一切的意义归宿都在你那里，我们今天愿意忠心的跟随你，继续的跟随你，永远的跟随你，也求你继续的开启我们，赐福我们，转变我们，把我们这平淡如水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盛甜美，也愿我们这被你所改变的人生能够被用来荣耀你的名，给更多的人带来祝福，使用我们这不配的器皿来荣耀你。我们共同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人生可以更甜美，人生可以更美好，但是如何，怎样才能做到呢？今天的经文讲，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犹太人的婚礼通常在第三日，犹太人的七日是这样计算的，第一日就是创造周的第一日，神创造了光，神创造了光。第二日神使诸水之间产生了空气，诸水之间有空气。第三，诸水聚起来成为海，水聚起来以后陆地也产生。第四日呢，神创造了日月星辰。第五日呢，神在海里面创造了各种的生物鱼类，在空中造了各种的飞鸟。第六日呢创造了地上的昆虫、走兽和人。第七日神就安息了。这是创世纪当中的神的七日的创造，也是现在犹太人的七日。犹太人为什么婚礼要选择在第三日呢？第三日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地露出来以后就产生了植物，水聚起来成了海。第三日当中神说了两次看为好，所以第三日是双重的祝福，神两次看为好。第六日也有双重的祝福。圣经时代的婚姻与我们今天的婚姻完全的不一样。首先，他们的宴席都持续很久，至少3天，一般是一个星期。我们呢，就是一个晚上，一天就完了。他们通常是连续好几天的。其次呢，他们的婚姻是在他们的社区、村庄、家里面举行的，不像我们找个最好的酒店，谁也不认识谁。在自己的家乡举行宴席的时候，你就可以邀请所有的人，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可以来，只要你听见这个喜讯都可以来参加。最后呢，他们的婚宴呢有极大极大的庆祝喜庆。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活泼奔放的民族，你们听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跳舞都很活跃的，尤其是在婚礼当中他们特别的奔放，跳舞、唱歌，有很大的宴席、喝酒。他们这个舞蹈呢也特别的把新郎新娘围起来转圈子，把他们举起来，一个星期都是这样的，你们可以想象吗？另外，他们婚宴当中、喜庆当中呢，就是要喝酒、吃肉，要吃、要喝，没有酒是绝对不可以想象的事情。我跟师母参加过一个婚礼，他们也需要酒，母亲花了好久的时间，就在各个店去看啊，减价的酒，慢慢的买几瓶，有减价的买几瓶，本来好久才聚齐了所需用的酒。酒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酒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他们的婚礼几天以后真的没酒了，酒没有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来对耶稣讲，他们没酒了。那么婚礼中、婚宴中如果没酒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吗？婚宴中没有酒了，突然没有酒，说没有了、没酒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灾难，意味着失去面子，没有名声，意味着危机，尤其对家人来讲。你想象我们中国人啊，我们都是很议论的，据说昨天老李家娶亲没酒了，喝了一半喝完了，老张家也没有酒了，哎呀， 我们会怎么议论，我们会怎么讲呢？这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很少人会想到没有酒这件事情也是更美人生的开始。更美的人生往往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开始，如果没有危机也就没有更美的人生了。我们也知道这个神迹的最终的结果，耶稣使水变了酒。大家想想，如果他们的这个婚宴当中一直有足够的酒，他们一直在喝认为最好的酒，那么他们就不会尝到耶稣所变的更美的酒，对不对？耶稣就不会再变酒了，因为都够了嘛。同样，如果我们的人生一直的平稳，一直的顺利，一直的成功，一直有钱财，我们也不知道人生可以更美，我们也不知道人生可以更美。更美的人生之前一定是有危机的，一定是有我们无法超越的困难。如何看待危机呢？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对危机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绝对不可能去经历更美的人生。因为危机就是那些我们不能驾驭，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喜欢的那些事情。危机是谁的问题？危机是谁的问题？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这些面临危机的人来讲，我们往往会去想这个人的问题，那个人的问题。在这个婚宴当中没有酒是谁的问题？管宴席的问题，他没有预备好。新郎的问题，新郎家里人的问题，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有可能几个特别会喝酒的人，豪饮的人来了，突然听说那有宴席，他们就结帮就去了，把人家预备的酒喝完了。危机到底是谁的问题？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在危机当中往往会有什么表现呢？我们会抱怨，不会抱怨别人，也会抱怨自己。哎呀，我自己倒霉啊，我干认了，反正是态度情绪都不好。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危机可能不是任何人的问题？想过这个问题吗？危机可能不是任何人的问题，也不是耶稣的问题。玛利亚为什么要来找耶稣？耶稣为什么要解决他们的危机？这个危机也不是耶稣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解决呢？你们想，全世界有这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危机，这些人来找耶稣，向他祷告，向他祈求，这些问题都是耶稣的吗？也不是。但耶稣为什么要回应？耶稣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呢？实际上，危机就是我们更美人生的预备。有一种可能性，危机不是任何人的问题，但是危机要成就更美的人生，使我们人生更上一层楼，超越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在危机当中不能抱怨，不能指责，不能自暴自弃。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转向基督。这就是危机真正的意义。我们在危机当中要转向耶稣，对他讲：主啊，我们没酒了，我们需要酒，我的预备已经没有了，我已经预备最好了，还是不成，所以我需要你。这就是危机真正的意义。我们要转向主，这是我们人生难得的转变的机会。如果我们一直顺利，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危机使我们转向主，主使我们人生更美好更丰盛。我父亲经历过许多的危机，健康的危机，事业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在他事业顶峰50岁的时候，在国内做一所大学的基础部的主任，他也是教授。那个时候他做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辞职离开学校移民美国，50岁移民美国。他到美国以后就找工作，以为自己是物理教授嘛，那么多年总可以找见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到芝加哥大学，到芝加哥其他的学校去找，助教不行的话找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也可以啊，教授嘛，那些都是小菜一碟。芝加哥大学好多诺贝尔得奖的根本没门，连实验室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办法。所以移民美国，以前学的以前的专业完全用不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去教会了，有一次他在教会敬拜完以后坐在那里，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结果教会的一位弟兄，台湾来的，就去关心他聊天， 知道他是学物理的，就向他介绍做物理放射师。这位弟兄在台湾也是学物理的，当时在芝加哥的医院里面已经做放射师了，当然要读学位进医学院，很多的医学还要读特别的专业知识。那么我父亲就去了，去读了，读了四年，50岁以后开始读医学院，读各样其他的专业，自己完全不懂，还要学解剖学。就这样的学完了四年的课程，得到了非常好的工作，去加州了，在加州一家医院工作了十多年，直到退休。我父亲的这个危机，他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在主耶稣那里。为什么呢？他要信啊，他要去教会啊，他要认识这位弟兄啊，他也要读经啊，他也要祷告啊，他继续读书也要神的恩典呢。很多功课从来没学过的，学药都是拉丁文，一个药名20-30个字母，他在危机中都需要主的能力，这样他才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他继续留在国内，他就没有更美好的人生。比较国内的薪水跟美国的薪水当然不能比，当然美国的薪水多，在国外的工作条件也比国内的好。他有更美好的，他在加州的时候跟我母亲建立了一个活水团契，说活水团契吸引了很多的大陆的学者，访问学者啊，学生阮志明、张伯立、张路佳都去过他们的活水团契。这是更美的人生吗？这是更美的人生。我们这些在北美读书工作生活的人，其实都会面对无酒的危机，都会面对无酒的危机。危机本身不是最大的挑战，而是在危机当中我们的心态是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危机为问题，讨厌责备人，我们绝对不会经历危机之后更美好的人生。所以要转变我们面对危机的心态，从改变心态开始。危机不是问题，我们的心态是问题。你讨厌危机，你就不能面对更美好的人生了。玛利亚告诉耶稣他们没酒了，耶稣怎么回答呢？母亲或者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神迹，一定很不理解耶稣的这个回答。我在校园查经，带同学们查经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生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都会问，耶稣怎么这么生硬啊，他怎么对母亲没有礼貌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所讲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不要变酒，那再等5分钟再来一下，还有一点酒，等他喝完，看你们喝完了大家很焦虑的时候突然变酒了，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是说我今天啥也不想做，我的时候没到，哪天我想做的时候做，是那个时候吗？还是说我有个秘密的时候，哪天你们跟我去然后我就变了，是那些时候吗？每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困惑的时候，在圣经中看到不太理解的字意思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查一查这卷书里面这个字这个词是怎么用的，然后我们把这些字跟词呢总结分类总结，这就是归纳式查经法。时候一词在约翰福音中一共出现了55次，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嘛，你就把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很先进了，在圣经软件当中一打进去，时候约翰福音一查，你就发现出现55次。在这55次当中，你就要分类总结了，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它有哪几大类？有一些意义是特别特殊的。我就发现在约翰福音12章当中有两节经文，两节时候的经文非常的不同，跟这个时候是一类的。通过这两节经文的理解，你就可以发现耶稣讲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一节在12章24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荣耀是什么？接下来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好，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一粒麦子的死跟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是。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死的时候，像一粒麦子那样埋在地里烂死的时候。第二节是12章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是主耶稣向父神的一个祷告，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落在地里一粒麦子的时候是死的时候。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在世，他需要父救他脱离什么时候？也是死，十字架，钉十字架，克西马尼园祷告也是，那个时刻是父可以救。耶稣的死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养老院，是在十字架上面，是在十字架。我们会看到两种不同的时候，一种是肉身当中的时候，一种是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他的死是不一样的。肉身中的时候呢，就包括我们这个一生吃喝、家庭、事业、我们的健康等等，这些都是肉身中的时候，包括宴席、包括婚姻、包括我们需要的酒，这些都是我们肉身中的时候。这些时候呢，出自地，也属于地，归向地。玛利亚对耶稣的要求，他们的酒没有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时候，你要给他们变酒，让他们继续喝，满足他们的需要。另外一种时候是十字架上的时候，这种时候完全不是以肉身的需要为满足的。耶稣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也不需要享受，也不需要钱，什么也不需要。这种时候是永恒的，是来自天的，归向天的，跟地上的时候，跟地上肉身中虚荣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更美人生的指向呢，第二点是指向耶稣的十字架的，更美的人生指向耶稣十字架那个时刻。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就是十字架的时候。水变酒这个神迹呢，实际上满足了两种人，两种时候就满足了两种人。一种是饮美酒的人，喝美酒的人，不管是新郎所预备的美酒还是耶稣所变的美酒，他们只管喝，不管是谁的，反正我只要有酒喝就行，给我来酒，来酒上酒，一直喝。这是一种人，这是一种消费者的心态跟生命。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喝到耶稣变的美酒以后，他们也不管，不管是谁变的，不管是哪里来的，只要我有酒喝就可以。他们完全没有超自然的认识，完全没有对耶稣的认识。耶稣的美酒更加激励了他们享受的人生，激励他们的享受，不管从哪里来，只要我有喝就可以，只要这酒好就可以。包括那个管宴席的老总，他也不知道，新郎也不知道，只要有酒就行。这是一种人，他们活在肉身的时刻当中，完全没有十字架的时刻。另一种人就是耶稣的门徒。经文讲，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门徒是第二种人，他们认出了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有神的荣耀，这是另外一个时刻，完全不同的时刻。他们认出来，看到，他们就信他了。所以有一群人在那喝酒喝酒喝酒，享受享受享受，有另外一群人看到神的荣耀，可能酒也不要喝了，信了，他们突然信了。这是耶稣的头一件神迹。神迹在约翰福音当中的意思是路标，路标，我们走路都要看路标吗？没有路标你走到哪里去？你 Google 手机说朝这儿走，还是有个路标才可以看到，哦，这是那条路。我们开车也要路标，我们从多伦多来渥太华，第一次来没有路标，你找见吗？只要 highway 有开就行了，能开到吗？开不到。从401到 C16 上面，快到渥太华的时候，有一个牌子，小牌子，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叫做 City of Ottawa, Population of 900,000。 渥太华市区到了，有90万的人口，但这个牌子需要更新了。现在渥太华人口已经超过100万了。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渥太华快到了，渥太华快到了，渥太华市区了，就是渥太华市区了。但是这个牌子不是渥太华。如果这个牌子是个金牌的话，你立刻停车下来，啊，这是渥太华的金牌，我们在这儿照个相，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这只是个路标，不是真正的目的地。大家都养过宠物吧？你们都养过狗或者猫。如果你们的狗狗，你要喂它的时候，或者你要引起它注意的时候，狗狗狗狗看，那有吃的，那有吃的，狗狗那有吃的。如果狗狗不看你指的方向，狗狗那有吃的，狗狗只是盯着你的手指头，或者嗷一口把你手指头咬下来了。那狗狗完全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手指头只是一个指标，指向你要让它知道的、看的那更美的东西，食物也好，什么其他的也好。但是狗狗不理解，只看你的手指头，只咬你的手指头，狗狗就完全错了。耶稣的神迹都是路标，水变酒是路标，死人复活是路标。这件事情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约翰福音引言1章18节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耶稣水变酒的时候，他以这种神迹表明了那位看不见的神。水变酒是一件超自然的，等一下我还会讲，表明那位看不见的神，使我们认识那位在天上的父，他彰显了那位看不见的父。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是约翰福音整个中心，他讲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信了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所有这些神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一切信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得生命，这是神迹真正的目的，让我们认识他得生命。如果我们因着信耶稣得了祝福，得了医治，得了工作，得了对象，满足了宗教，我们没有生命，没有真正得生命，我们就是像那个狗狗一样，只看见这个手指头，而没有看到真正手指头所指的。耶稣的门徒通过水变酒的神迹就信了他了。喝不喝酒没有关系，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了他的荣耀。那我问大家，耶稣的荣耀是什么？耶稣的荣耀是什么？显出他的荣耀了。耶稣的荣耀是什么？首先是创造者的荣耀。创造者，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从无到有，对吧？从无到有，这是创造者。只有神是创造者，从无到有可以创造。今天我们所有所做的都是用已有的材料，所以我们是制造，不是创造。没有任何人可以创造，只有神可以。耶稣这件事是创造者的荣耀，因为他超越了物质，超越了时间，改变了物质，超越了时间。大家知道水完全没有卡路里，你拿一瓶瓶装水上面写着 zero calorie， 但是酒是有卡路里的。酒的卡路里根据酒的不同啊，各种酒不同，可以从500到1000。一瓶750毫升的葡萄酒里面有500的卡路里。你们知道我们人一天你啥也不能躺在那儿，就要消耗多少卡路里？2000卡路里。你就是躺在床上蹬，2000卡路里没有了，再躺一天又2000没有了。你躺10天，你不吃不喝试一试，你卡路里没了你就死了。那么你喝水，你说喝水行不行？水是没有卡路里的。那另外一个人躺在那儿，他喝酒，哪个人活得长一点？一个人一直喝水，一个人一直喝酒，当然是喝酒的人活得长。为什么呢？酒里有卡路里，酒里有卡路里，一瓶500，他喝4瓶，一天就够了，他一直可以喝下去。你一天喝10瓶水，你也不如他活得长。那么耶稣使水变成了酒，这酒里面有很多的卡路里，有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卡路里，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从无到有产生生命的供给，这是创造者所做的。另外我们从水分子来看，原来都是水，现在变成酒了。水跟酒之间这个差别啊，大概有四五十种不同的复杂的分子，复合的分子才能变成酒，从水变成酒。那么水的分子结构是最简单的，所有酒元素，酒的化合物的结构，分子结构都是比水更复杂。能够从简单的变成复杂的，从没有的到有的，这是违反热力学定律的，只有创造者才可以。死人复活也一样，是违反热力学定律的，从生理的角度来讲违反热力学定律的，只有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才能够做到。如果耶稣可以做，他是不是宇宙的创造者，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是不是他的荣耀？是他的荣耀，宇宙万物都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创造。我有一位开酒庄的朋友，他酒也销售到中国去，他跟我讲他们所酿的酒都要经过一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喝，当年是没有的。换句话说，今年采集的葡萄要明年这个时间才可以喝到，我们现在喝的都是去年或者是再过一年，至少一年才可以喝到。我们也喝过地下室所酿的酒吧，有些人就说牧师啊，今年你要搞点酒吧，那个地下室压一压，那个2块钱一瓶。就我的朋友讲，自己地下室所酿的酒，比如说一个星期就酿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酒，真正酒没有那样酿的，至少要一年以上。你们自己做过汽水吗？我小的时候做过汽水，用那个柠檬酸啊，买柠檬酸，然后放点糖，然后把水一倒，摇一摇，冒冒气泡，赶紧就喝了，化学反应。其实那是不值钱的，为什么汽水很便宜啊？一毛钱就一瓶，一杯酒就要1块钱，一瓶酒要10几块钱，是很贵的，因为需要时间去酿。酿到后来，这一瓶酒里面的水跟其他的化合物是分不出来的，你到实验室里是提不出来的。你可以从原理知道它的酒精度多少，糖分多少，酸度多少，有多少的乙醇等等，你可以分析出来，但是你分不开，这是酿出来的结果，是酿的。酿要需要时间的，至少一年，很多好酒50年，50年味道才真正的出来。而耶稣只用了一句话，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说这句话顶多15秒，但我不是说在这15秒当中酒才变好，反正耶稣这一句话就告诉你酒已经好了，什么时候变好的我不知道，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如果希腊文的话更短，希腊文只有6个字，6个字比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这是13个字，它比短一倍，连10秒都不到。你说耶稣神奇吧，神奇，很神奇的，这是创造者的荣耀，创造者的荣耀。你讲门徒看见了，荣耀荣耀荣耀，创造者，我信了，信他是创造者。不仅如此，还有更深的意义，更美的人生，我刚才讲过，指向耶稣的十字架，指向他的十字架。水变酒如何指向他的十字架呢？大家注意啊，这6口石纲是什么石纲？你们都读了经文了，还没有忘吧？这6口石纲是什么石纲？是做什么用的？是盛水的，是盛水的，是什么水？是洁净用的。好，犹太人的传统是这样的，他们都需要洁净的，吃饭的时候要洗手，对吧？尤其婚姻当中，婚礼当中，新娘要洗澡的，新郎也要洗澡的，客人要洗手的。你在那欢宴一个星期，你不洗怎么能去吃喝呢？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有6大口石纲，就是为这些客人来洗的、洗涤的、洁净的，然后才可以去参加婚宴。你有专门在管洗涤的人，不洗是不能去的，从路上突然来了不能进去喝酒。那么这6口石纲全部空了，没有水了，说明有很多的人在那洗，这是洁净的石缸。耶稣讲把这6口洁净用的石缸再盛满了水，一直到缸边盛满了水，然后他就把它变成了葡萄酒，正好是婚姻当中所需要的，不是啤酒，也不是伏尔加烈酒，是葡萄酒。葡萄酒在圣经当中还有什么意义吗？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指这个酒是什么？他拿起桌上的杯，杯里面有葡萄酒，这是与你们所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这就是耶稣十字架的意义。耶稣十字架的意义，这是他的血 这六口池缸原来用水来洁净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身体，现在变成酒，有更深的意义，就是洁净我们的灵魂，洁净我们的灵魂。当然这个葡萄酒与它的血的这意义在当时还没有这么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事后来看的话，远远超过了婚姻当中、婚礼当中需要喝的这种酒的意义，而是有更深的一层洁净，生命的洁净。这就是耶稣的时刻时候，也是他最大的荣耀，他要以他的宝血，以他的生命来洁净我们，来赐我们生命，来赐我们生命，这是他最大的荣耀，这也就是我们信的最大的果效。每一个真正信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洁净我们，赐我们永远的生命，赐我们永远的生命，满足我们生命永远的需要。这也是更美人生的第二个意义，耶稣的十字架，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靠什么除啊？靠他的生命，靠他的宝血。我前面讲过，这个婚宴当中有两种人，对不对？一种人只在那享受美酒，喝美酒，哎呀，一醉方休，我不管从哪里来的，只要新郎给我上酒就行，只要新郎有酒就行。这种人不知道生命中有更深的一层意义，有更大的一种需要，需要洁净，生命需要洁净，需要圣洁，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神迹真正的指向。另外一种人呢，看到了生命更高一层的意义，借着耶稣的水变酒，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酒与他的生命建立一种奇妙的真实的联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超越肉身中的满足、短暂的享受，而经历永恒的救赎、永恒的生命。他们看到了耶稣是神的羔羊，他的宝血为我们所流，葡萄汁就是他宝血的见证跟预表。他们靠他的宝血洁净了生命，洁净了自己的污秽。我们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这第二种人，不是所有的，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第二种，通过耶稣的宝血看到我们生命中真实的需要，更美的人生，而信靠接受它，我们就超越了人生短暂的享受美好，进入更丰盛更美好的人生当中去。玛利亚很有智慧，遭到耶稣的拒绝，实际上耶稣否认了他，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没有生气，也没有走开，他可能也不明白耶稣讲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怎么讲呢？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很有智慧，也很有信心，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告诉这是一个命令，他命令你们做什么，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他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信心，更美的人生需要信心，而且是单纯的信心。人生的危机实际上都是信心的考验，不管我们信不信耶稣，不管我们信不信耶稣，我们人生都需要信，我们都需要信心的。每一天吃饭，每一顿饭都要信心的。你怎么知道这份饭里面细菌让你拉肚子？走路也要信心。你怎么知道你出去不会被车撞？开车也要有信心。你怎么知道从多伦多过来不会出意外？坐飞机也要有信心，交朋友也要有信心。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不是骗子？敬拜也要有信心。你怎么知道坐在这里不是白坐的？我们人生如果没有信心是不能活的。但是关键是我们的信的对象是谁，是什么？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就是信，这个信我讲过，有对象是耶稣，而且持续的信，我们一直信，还是委身的信。在危机当中我们需要有信心，信心，你信心多大就能够超越多大的危机，信心多大超越多大危机。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战胜很多的危机？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没有信心。今天有的人为什么在危机当中很喜乐，很有信心，还可以祷告，还可以敬拜服侍？因为他们有信心。你信心多大就能够超越多大的危机，你信心多大就能够看到多大神的荣耀。所以耶稣讲，你若信就能看见神的荣耀， 而不是你看见神的荣耀你才可以信，你若信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每个问题都是信心的考验跟机会。玛利亚讲，他命令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完全无条件的信靠，敢不敢？一年前我们当中有个弟兄对我讲，我得到两个很好的工作，非常有名的公司，但是我有很大的挑战，我想服侍，全职的服侍，怎么办？经过最后考虑，他放弃了这两个非常好的职务，他去装备自己。这是信心，这是信心，信心都是从小开始的，危机也是从小开始的，从来没有小信心可以战胜大危机的，有大信心可以战胜小危机，从来没有小信心战胜大危机的。小信心小危机，小信心小危机，从小开始。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产生排山倒海的信心来，都是在最小的危机当中慢慢的操练操练操练，像芥菜籽那样小小的信心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强壮。这个神迹当中有两种信心，一种是玛利亚的信心，他被拒绝但是他没有放弃，而且他把这个注意力转向仆人，对仆人讲，他命令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仍然相信，所以他把这个信心传递到其他的仆人当中去，他不通过我也可以通过仆人，对不对？耶稣可以通过玛利亚说，母亲好，你去告诉管宴席的，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危机解决了。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玛利亚说去找仆人，可以通过仆人。今天我们在危机当中自己不能解决的，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人解决。我们要把眼光放宽一点，在其他的人生命中看到神帮助我们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来祷告会啊，所以我们要分享啊，所以我们需要带祷啊，我们不能做的其他人可以做。这些挑战不是任何时间都以我们为中心，我们都可以解决。那玛利亚为什么找仆人？他为什么不找管宴席的？为什么不找耶稣的门徒？他为什么找仆人？找其他人不是更方便、更有权柄、更有能力？仆人有什么好处？仆人有什么特点？仆人就是说什么做什么的，他命令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仆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主人命令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仆人。仆人的信心是很单纯的，像孩子般的，这才可以做仆人。我要是主人，我面试仆人的话，我不会面试那些很复杂的人啊！我讲完了还要问一大堆，那事情自己做都做完，我就是要说啥做啥的，这就是仆人的信心单纯。大家觉得耶稣会命令仆人做什么？你们赶紧去大街上买酒，赶紧去其他的酒庄借酒去。耶稣会让仆人做什么？耶稣做的很简单，都是通常的，我们已有的。他没有做特别奇怪的事情。六口十缸，每口可以盛两三桶，一桶大概十加仑，大概的话，六口十缸有150加仑的水，150加仑。耶稣讲，你挑水，挑水来把它灌满，盛满。仆人就去，仆人这样有体力啊，动作很快，成天就是挑水的嘛，他们很快就把缸装满了。但是对仆人来讲，还是有个问题啊，这有没有搞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酒，你现在把十缸装满水是要干什么？是要再洗涤一遍吗？这是什么道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仆人有单纯的信心，他们没有一个人反驳提问，立刻行动，他们把缸装满了水。门徒不知道，玛利亚也不知道，可能看到的人都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耶稣就讲了，现在可以舀出来了，交给管宴席的了。所有的人，你可以想象吧，他那个时候完全的懵了，懵了，这是头一件神迹，以前没有见过的，现在可以舀出来交给管宴席的，这是什么道理啊？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这就是信，信是什么呢？信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就是信心。有人想，哎呀，你让我看见我就信了，你看见了你就信了，那还需要信吗？你让我明白我就信了，你已经明白了你还需要信吗？那这件神迹是头一件，你看见以后第二件，然后我就信了，下一次是这样的，我如法炮制，我就放水，我挑水，然后我就信信，那不叫信心，那不叫信心，信是从来没有想过，没有见过，没有听过，没有想到的，这才叫信。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让你想到让你看见了，他还叫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承认我也不会，我可能会想，哎呀，这看上去还是白花花的嘛，这还是水嘛，我送给管宴席的，我不是工作没有了吗？我敢送吗？我们往往通常都要从现象来看。如果我看这个六港水啊，哇，现在是红了，红了，红了，红了，红了，可以，可以，可以，心就大一点啊，敢挑去了，因为毕竟有颜色了啊。我尝不尝我不知道，但是至少看上去跟酒差不多。如果是白的，哎，有没有想过可能是白葡萄酒？它很白啊，这是跟水一模一样的，你看不出来的啊，你以为这就是水，红的信心就大一点，白的就没有信心。这是我们的观点，信不是靠眼见，也不是完全靠理智，你理解了。很多时候当我们把信的那个关键点开以后，我们突然有脑洞大开的感觉，有没有这样感觉？哦，原来是这样的啊！我这么傻，早不想到，其实就这么简单。其实信很简单，要我们信这个道理，信耶稣所做的很简单，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脑洞就是打不开，就是固执封闭。其实你真的要信这个道理很简单，很简单，你就挑去就行了嘛。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的，反正管宴席的长了就说这是好酒，最好的，比其他的都好。总结今天的信息，更美的人生，我讲了三点，还记得吗？没有忘吧？第一点是什么？更美的人生首先有什么？危机，有危机，在危机当中我们要调整什么？心态，要调整心态，心态要改变。危机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心态。危机不是讨厌，不是令人反感，而是我们转向主的机会。第二呢，更美的人生指向什么？指向美酒。美酒指向什么？耶稣的十字架，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是父为他预定钉十字架那个时候。第三呢，更美的人生需要什么？单纯的什么？信心。你若信，就能看见神的荣耀。事实上讲，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说这哪是羔羊啊？这怎么除罪啊？看神的羔羊，要有信心，单纯的信心。酒是酿出来的，大家知道，酒是酿的，酿酒是需要时间的。我前面讲过，一年也好，50年也好，需要时间的。婚姻也一样，婚姻需要像酒一样酿，酿，酿，需要时间，需要很多的时间。昨天我们 Amy 跟穆林这对新人结婚，你们的婚姻需要酿，酿，酿，而不是汽水，水一倒就可以喝了，那不好喝的，需要酿，需要很多的时间。我有个妹妹，就我兄妹两人，我的父母跟我妹夫的父母跟师母的父母，感谢神，今天都健在。这三对父母都超过80岁，他们都超过80岁，他们的婚姻可以讲像酿酒一样酿了40-50年。他们的婚姻很甜，很美，很纯。我们这些结婚的人跟长辈说话的时候，跟长辈交流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婚姻肯定比我们的更美、更好、更有爱、更纯洁。尤其是结婚50年、60年的老夫老妻，他们的婚姻跟新婚的夫妻相比的话，他们的酒精度、他们的甜蜜度、他们的纯洁度都比新婚的更好，对不对？所以这个酒的品尝更美更好，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时间的，在酿，时间当中酿出来的，要酿，酿也不容易的，你要压，要封啊，要温度啊，很复杂的，酿酒是不容易的，你不能随便放在你后院就酿出来了，需要很多的条件。酒是婚姻当中不可少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婚姻的酿，这个酿是不可少的，不可少的。反过来我们讲，水，水是婚姻中不可少的吗？结婚当中没有水可以不可以？也不可以，但是对酒来讲相对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也需要水，需要水。但是婚姻中的水意味着什么？代表什么呢？洁净，对吧？我们要洗啊，解渴。但是注意啊，这不是一个普通婚姻中的水，是耶稣使洁净的水变成了酒，洁净的水变成了酒。 当我们酿自己婚姻的时候，我们酿啊酿，穆林艾米酿了一年、两年、三年，发现对方很多东西还酿不出去，还是酿的。看我跟师母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们也知道彼此当中有很多东西还没酿好，可能50年还没酿好，酿不好，这都是我们的挑战，我们的危机，还是酿不好。很多人酿不好就离婚了，啊，不酿了，不要酿了。但是耶稣水变酒这个行动说明什么呢？而且耶稣的酒比他们的酒更好，说明什么呢？说明耶稣可以在我们不断的酿造的这个婚姻当中成就一个更美的、更纯洁的、更超越的生命出来，纯洁度出来，对不对？看到没有？更超越的一个境界是我们酿不出来的，而且它是用水变的，也就是说用我们这平凡的人生，我们一般的人生酿出更好的来。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哎呀，你就是这样，你这个缺点总是弄不好弄不好弄不好，我们酿不好的。但是你也可以看见你有更多可爱的地方是原来信主之前没有的，因着信耶稣现在有了，这就是主的酒。当你看到主的酒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次酒酿不好的次品的时候，你会更珍惜啊，这个更好，这个更好。所以鼓励穆林、艾米还有我们当中所有结婚的，不要盯着我们的酿不好的那些次品、那些渣滓，而要看到主所酿出来更好的，要欣赏那一种。看看对方自从信主以后生命的成长、成熟、可爱、眼神、说话的方式、思考的方式，那是主所酿出来的。当你们喜悦那个的时候，你们的人生就变得更美好、更美好，而不是要盯着我们自己酿不成的这一瓶破酒。这是水变酒真正的意义。我们归荣耀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塑造、来酿你的生命。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是有罪的，是软弱的，我们靠自己的德行操练完全酿不出真正有意义的满足你的酒。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时候让你来塑造酿，因为你是生命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生命的救赎者，除去我们生命中各样的杂质、污秽、不洁，酿出更美的酒来荣耀你的名，以至于当人接触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说话、跟我们做同事、做同学、跟我们一起生活、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他们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主你自己的美好、你自己的工作、你的荣耀，他们可以归向你。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这对新婚的新人穆林、艾米献上感恩跟祷告，愿他们的人生每一天都被你所酿造，愿他们的人生每一天都被你所塑造，愿他们的人生每一天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变得更加的美好，看到你的美酒在他们生命中不断的产生芬芳的香味。祝福他们的婚姻，祝福他们的家人朋友，因着他们的见证都能够早日归向你，也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